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1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最近的美中台关系非常的热闹，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来深入观察。当然有一些媒体报道比较多，但有些事情呢相对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除了镁光灯的焦点都聚集在美中领导人刚刚结束的澳席庄园峰会之外呢，紧接着登场的两岸之间的习无会也占据了很大的版面。另一方面，台湾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的访美之行已经画上了句点，我们今天要来做个总结。此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美国西岸旧金山的中华会馆日前经过了投票撤下了悬挂近百年的中华民国国旗，这个风波的背后的意义可能超过了它的表象。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把最近的这几个事情连在一起来看哦，要为大家整理出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脉络。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好的，我们目前好像暂时跟台北的连线哦没有办法接通，我们稍后也会请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们介绍今天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的来宾。不过今天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董事会的主席赵惠普先生。赵惠普先生，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好，两位主持人好，那个严教授好，以及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现场讨论。我们先来看刚刚落幕的习无会。习近平结束了在美国与奥巴马总统的庄园峰会之后，马上就会见了紧接着到北京访问的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台湾总统马英九在这场会面之前呢，特别接见了吴伯雄，他谈到了两岸是非国与国关系。而吴伯雄在与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呢，则是提出了一中架构，而且不排除未来三年内有可能进行马习会。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啊，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习无会是两岸关系迈入深水区之后的一个新开端，您怎么看？还有马习会真的有可能在三年之内成真吗？您的看法？
是，谢谢主持人啊。就说这个问题呢，讲起来深水区，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要不要迈入那个比较危险的地区呢？有的时候还要看到这个领导人他个人的风格啊，所以看到那个马英九总统他到底愿不愿意跨入这个深水区，以他这个目前表达的性格来讲，我觉得很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很可能期待的太多了，因为常常有很多人有太多的期待，那事实上你就会比较失望一点。但是呢，我觉得这次他这个会议我倒觉得有几个蛮有趣的现象。那知道，就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无锡会的时候呢，在中方的代表几乎就全部都是这个奥巴马跟习近平会见的这些其他的这个列席的代表几乎都在，就代表说在很可能在这两个会议上面呢这个参加的人代表的中国的国策完全非常清楚。那对于两岸的这个在跟美国的谈判跟在台湾的在讲事情的时候，这些这个幕僚都是同样的，而且这是好像是唯一的一次就是说。吴伯雄先生看起来是充分得到授权，因为他完全照着那张单子在念，就是说一字不差。
但是在行前也会见了嘛？
对对，然后更有趣的现象是，居然是习近平主席也照着那个宣量来开，代表说，为了这次吴习会呢，这个中共的党中央呢，其实呢，大家都很可能所有的这个核心的常委，通通都有他的意见，所以那个一字不能漏，所以两边都非常小心。但是完了以后呢，他们有一个那个闭门的密谈的时候，出来以后呢，看起来有几个现象，我觉得是蛮正面的。比如说怎么讲，就是说，你可以以前断断续续的有讲到说两岸的问题，但是这次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吴习会的共识呢，它是巩固深化两岸过去的一些基础，就是这两三年来这个 EFA 以后大家互相交流就有一些了解那更重要的是。 他要造福两岸以及中华民族，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听到的，这个北京中央一直在用中华民族，我觉得这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架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在一国两制、一国两权都没有办法完成大家互相的共识的时候，那个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更高的架构。在这中华民族之下呢，我们在中国人的历史上本来就常常是分裂的，对不对？那这中华民族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的高点。那我觉得这对未来的这两岸的一些这个沟通的这交流的事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高点。
是的，赵辉普先生提到这个架构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大家关注这一次习吴会一个观察的重点啊。就是我们记得吴伯雄上一回到北京去见胡锦涛的时候，他提出的这个一国两区，当时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啊。那么现在两岸定位，大家都在看到底怎么变化，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字游戏。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一国两区，还有这一次吴伯雄提出的一中架构之外，还有更多的像是两岸一中啊，两岸一国，甚至连马英九提出这个非国与国关系，好像已经变成了是文字上的一个游戏。这个非国与关系，非国与国关系是最新的一种说法。你怎么看马英九这个最新的说法？您的解读？
当然，这个因为台湾的现实，然后因为马总统他自己本身好像这个老百因为经济的问题啊，这老百姓对他的支持率没有那么强，所以他讲话要很小心。但是毕竟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说谁占有中原谁就是正统，对不对？这个东西你不能讲。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北京中央的变化，就是占有正统的人说，那与其要讲一这个一国两制，这老是在玩这个文字游戏，我提出来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新架构。在中华民族之下啊，常常有很多种状况，比如说战国时代，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还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是不是这有一种新的？其实这个思考的模式也不是很新。我记得在邓小平很早的时候就讲说，你可以有邦联嘛，有人提出来，对不对？邦联的架构下还是可以有两个国家，但是这个联邦是在一起。哎，这就是虽然不是什么新意，但是重新再提回来，尤其从北京经过一切回到这个中华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不然。如果我是误解，那就是我个人这个太乐观派，但我还宁可相信有很有眼见的人在这边做的一些筹划。
好的，非常谢谢赵惠普先生。那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介绍今天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还有向来宾请教我们有关于第一个话题。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我是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在台北现场为大家跟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连线似乎有点不太稳定所以如果稍后呢连线有点中断的话，希望台北的两位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能够原谅。我很快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台北的来宾啊。今天请到台北的呢是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那么严教授对于两岸关系的这个交流有很深刻的了解啊。那么我就赶快来请教严建发教授。第一个问题，刚刚东尼也请教过这个赵惠普先生了，就是关于这个吴习会啊。那么在台湾其实引发了很大的波澜，那么就是关于这个两岸定位的问题啊。那么您怎么看？那有些人对于这个特别是一中架构这个概念有很多的批评啊。这个吴伯雄先生也就非常的严正的回应。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中架构的说法？
是一中架构本来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一个共同的这个交集，只是过去国民党一直在谈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他似乎不让这个一中定下来。那这次吴伯雄特别提到这个所谓的一中架构，对岸是说一中框架，那实际上框架跟架构在英文都叫 framework， 所以都是一样的东西。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里面还是有一点文字游戏的文字游戏，也就是说他虽然讲是同的东西，但不用他的名称啊。那这里面也说明就是国民党似乎想要推到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可是又怕怕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吴伯雄7点声明里面并没有一中架构这个概念，并没有，他只是在解释给习近平的时候有用到说现在两岸的一些做法都是在一中架构这个框架里头，所以实际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国民党在处理这个还是非常小心，他是没有把握。那在国内台湾内部有引起很大的波澜没有错，但是民间好像还不是很在意这个东西。那这跟马总统过去以来处理很多包括经济啦，包括会计账的这个问题，包括台非关系跟菲律宾的这个处理， 其实他的处理手法没有得到民间很多的肯定，也就是说蓝营内部甚至已经有人说给这个马总统一个历史定位叫做无能，换句话说大家对马总统的这个处理能力其实是有问题的，因此他所提的东西其实目前已经开始跛脚化了。所以我想这个议题大概台湾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社会，他要的看的是牛肉，不是这些抽象的这个文字啊。所以我想可能这个对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政治影响是有的，但我看还是非常有限。除非国民党敢公开的把一中架构或者一中原则放到文献里头，白纸黑字，否则我看这个东西大概就是马总统下来以后，大概就没了。
嗯，是。那严教授，我很快再请教您，就是说，这一次的这种抛出这样的议题，是不是为两岸的这个政治的性的这个对话在做一种试探性的铺路？那么另外就是说，我们注意到前民进党主席谢长廷先生，他也关于这方面说，似乎在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之下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所谓一中教育的想法，我记忆中如果没有错的话，那您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这个谢前主席他的看法是如何？
谢前主席他导致这个问题上，他只希望说能够缓和两岸关系，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谨守着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是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依宪法叫名字叫中华民国，而这个主权独立现状如果被迫改变要经过国民投票，我想谢主席还是支持这个，只是他认为说如果要两边要来交往的话，那就要用各自的宪法来交往，因为这个东西最实在的，所以他才会提到中华民国宪法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是他加了一个曾经讲过一中宪法这个概念，引起很多的争论，因为实际上如果宪法是宪法里面并没有这一中这个词啊，所以这个有点是画蛇添足，而且引来更多的这种的疑虑啊。那但是北京这边也并没有接受他的看法，
是。
所以我想说到头来，就是北京他最后要求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就目前来讲，台湾内部的这个不管政治人物啊或一般民，大概还很难接受是把台湾当作中国一部分这样去处理，所以我看这一条路还相当漫长的。但是对马总统来讲，他现在要这个最后这三年多要有一些事情做，而且他又把台湾的经济发展或台湾的这国际空间都仰赖到中国，因此他也必须要在某些地方得去讨好中国，所以他也必须要提出一个中国现在所能够接受的。好，所以中国现在在谈说要开放民间的这种政治交流，政治对话，用民间的方式来政治对话。那北京方面当然也不希望说这个东西被固定化，所以希望国民党这边能够提出一个承诺，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吴锡会里会提到所谓的一个中国架构这样的概念。可是我觉得说他这只不过是用口头去表述，他并没有在七点建议里面白纸黑字的表现出来啊。但是至少说他已经对习近平表达很大程度的善意，但是国民党这个做法能不能得到台湾民众的这个接受，我看2014年的选举或者2016选举应该就是个考验。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为我们做很深入这个分析。我们再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带您从习吴会看两岸关系的定位和马习会的可能性，而稍后我们要和您一块来探讨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的访美之行和旧金山中华会馆的撤旗风波对两岸关系有何意义。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一位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讲。上海的唐先生，
哎，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请说。
喂，就是刚才严教授提到那个牛肉啊，就是说我们这个 乌克兰的这个欧洲野牛巨型登陆舰啊，这本周刚刚到这个广州嘛，一次可以运载500名士兵，还有3辆主战坦克，而且我们这个已经引进了生产线，未来的话可能会很快就可以大批量装备了嘛。现在这个统一是一个历史潮流，马英九他也阻挡不了。而且从整体来讲，现在台湾的内部的情况在不断的恶化，经济的情况，如果现在只有统一才能救台湾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台湾越来越多人都认识到了，包括谢长廷他也认识到了。现在在民进党内部的话，只有一小撮独派可能还是死硬分子，现在主流的谢系和新潮流基本上都接受，就是说这个就是一国两制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统一，反正就是大家都已经认识到这种形式了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能马英九的话，他也是，很快会，我相信这个政治谈判，因为台湾已经没有退路了，对，就是说。
好的，非常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个人意见。下一位是彰化的姚先生，台湾彰化的姚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喂喂，我是彰化姚先生。
请讲。
因为那个主权的移转哦，是需要经过条约的。条约的那个之后的那个签订，因为主权的移转一定要用，要有条约的那个移转。马关那个加入战争之后，有一个马关条约，可是马关条约之后，是我们归日本管辖之后，二次大战之后根本没有，台湾的主权根本没有归还给中国，既然没有归还给中国，因为没有签署跟中国签署。条约，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国内法的话，因为国际法跟国，因为旧金山合约已经明定了。
好，这个彰化的姚先生提到这个台湾主权的未定论，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谢谢张先生的来电。下一位是上海的熊先生，熊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你好。
首先，我这个马总统，这是在吴国雄。吴伯雄到北京去前讲了一段话，我非常感动。他说，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大陆也属于中华民族的范围。我听得非常非常感动。中华民国是国父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苏维埃、前苏联维持的，它是分立咱们中华民族的。中国现在造成了台湾海峡两个国家所谓的两个制度，是这个制度就是马列主义造成的。这一次吴伯雄来，我希望他们调到深水区，一定要统一责任在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下统一。
好的，谢谢上海的熊先生，感谢您。下一位是台北的蔡先生，台北蔡先生请讲。
我想这次我们吴主席和习主席两个一边的会谈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我想统一是总有一天的，但两岸要走向和平的一天也是必然的，所以我相当的乐见于这次吴习会的举行。而我们吴主席吴荣誉主席也对习主席释出了善意，我想习主席应该也要对台湾释出善意了。例如让台湾加入一些国际组织，让台湾有在国际生存的空间，让台湾在外交上面有更大的一个空间，不要再让中国来封锁台湾的外交。
好的，谢谢台北蔡先生来电。事实上，蔡先生提到这个部分，有关于台湾争取国际空间，好像在这次的习武会当中，吴伯雄有提出，但是习近平的反应被一般台湾的媒体解读为说是非常的冷淡我不晓得。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慧普先生怎么看？还有综合紧要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
是这也可以看到刚刚那个严教授在讲说台湾民众的观感，但我们一直在台湾有时候忘了一个，那我们怎么从来没有顾虑到中国大陆人民的观感？你可以看到第一位那个唐先生从上海打，他就是中国，他觉得中国很强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台湾好像都有杂音尤其那刚姚先生在讲，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什么条约，你都忘了这件事。就是条约之前是因为他们出兵打仗，我们老在那边 觉得是后面那个因为打仗以后造成的，你忘了说谁有武力谁就有力量，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呢，我觉得他现在对台湾呢，事实上在重新在思考，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当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现在造成了很多问题，中国对北京中央那么轻易的要以武力侵犯台湾，他有重新有思考，为什么？今天香港都搞得你中国大陆没办法收拾，何况如果说真的用武力把台湾侵犯以后呢，你得到的会更糟糕。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呢，还有我觉得北京有很多比较有远见的一些人，他在看的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今天很多乱象都没办法解决的话，你把台湾一起拉下来跟我一样烂有什么好处？他宁可中国大陆在这边慢慢他把他的制度他的很多这个生活状况一直往上提，那不是更好吗？所以时间很可能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武器，但是呢，这中间就需要这个两岸领导人比较这个开明，而且有远见，而且我觉得从这次吴习会里面来看到，就是说是不是有一种新的突破马上就发生了？尤其是很多人还在玩这种台海的两岸游戏、两岸文字游戏的时候，你没有突破，你是不可能突破现状的。对不对？就像当年这个国民党联主席前荣誉主席连战访问中国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因为受到民进这亲民党的刺激以后，突然之间去的。历史上的事件，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多突发事件而造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还不如有点 patience， 只要两岸愿意用看起来是非常用和平的方式来统一的时候，时间跟很多历史上的一些很特殊的案子会造成很多一些突破的。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刚才上海的唐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您哦。就他个人的说法是说，他觉得目前台湾的民进党已经意识到这个统一的趋势啊，除了一小撮还坚持着台独不放的人呢，其实大多数的人已经做出转变。我想请教您在台北的观察，是不是民进党的论述真的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也连续了好几周，我们海峡论坛都在谈的问题是，民进党他内部是不是已经开始从原本传统的这种所谓统独的这种二分法，开始转变他对两岸关系的论述，开始从这个民主跟专制之间的对立来谈，你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吗？严建发教授。
首先我想上海唐先生这个论述，我想我们也听了很多了哈。但我想说要统一旧台湾，我想可能也高估了中国自身了。我想中国自己能不能救他自己，恐怕都有问题了哈。我想中国内部不管从经济或者政治社会的这发展，他内部很多人民对他这北京政权非常不满，这声音我们也听了很多了哈。但我想这个是中国的事情，那对台湾来讲，台湾现在民进党的政策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改变是比较在策略上或者对应的手法上。民进党还是认为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现在并没有什么统独的问题，也就是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了，所以不需要再谈独立。也那这样说法当然是希望说不要再有一些争议让这个区域出现不稳定。我想还是属于战略方面的这个考量。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民进党对中国的一些论述的转变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他在访问华盛顿期间针对这个习乌会他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来看下完这段访问。
核心价值是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这我们不会放弃，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的共识，因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个事实。但我们是开放的态度，我们要跟中国往来也抱持着善意互动。但中国如果一定要我们放弃主权，一定要我们承认是他的一部分，这是他的要求，我们不能接受。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苏贞昌针对于台湾前途所做的一段在华盛顿智库演讲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部分哦。不过下面我想听听看这个苏贞昌对于这次的习乌会他是怎么说的，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说法。
两岸之间的互动应该是经由自由彼此之间对等，彼此之间用政府跟政府，而不是政党用政党的利益。所以如果是您刚才提到的吴习会，这为政党的用政党利益的不受国会监督的，这 不是正常的，不是两岸之间好的互动方式。
好了，听完了苏贞昌的说法，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讨论进入第二个讨论的话题。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当然这次苏贞昌访美之行的重头戏就是他在华盛顿期间的这个拜会国会议员啊、行政部门的人士啊，还有在重量级智库发表的这场演说。那刚刚他是针对这个吴习会，我们讲习吴会，他的一个回应，他是暗指说所谓的这个国共之间啊，是政党之间的私相授受。不过我们回到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您认为他这次来华盛顿一个主要目的是向美方说明他的两岸政策，他究竟有没有在此行把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给说清楚讲明白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当然因为民进党的一贯的态度，所以他也不太敢说有很大的突破，但是我觉得其实苏贞昌主席来这次来呢，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观察到。说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他先提出来的三个 R， responsibility， 那个 reconciliation
和解，
跟那个 rebalance。但是这个责任来讲，就是说其实是不是在修补陈前总统啊，那时候跟因为民进党执政对美让美国造成的对民进人造成的非常负面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他来信的一个重点。但是这是表面上的，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当然我不知道是我特别敏感，还是这个事情是真的可以观察，就是说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好像这趟旅行来呢，就来为的是这个民进党驻美办公室的成立，对不对？但是这个成立的这个后面的支持的单位已经变成是一个比较民进党不同声音的地方。以前我们都知道，在这个FAPA在华盛顿有很强大的影响力，现在好像是变成这个Formosa 基金会在后面支持啊，做很多，这值得观察的现象。另外呢，我觉得啊，苏主席这次来讲的东西，就是说第一个呢，他好像表现出他比较开明派，他愿意跟中国坐下来谈，但他又忧心国共谈不把民进党包进去，所以他一定要讲说你这个我不承认，你一定要把我们 including 进来，包括马上这20号在民进党在台湾要成立的这个华山论剑啊，聚焦大陆，我想这些都是代表说民进党的一些比较愿意跟中国大陆坐下来讨论现实的人呢，他们愿意把中国的现象拿出来讨论，这对民进来讲已经是一种很大的突破了，对不对？而且听说还要把他们这个那个以前这个摒弃的大佬沈富雄也包括在里面，所以说这个看得起来就是说请的人就是他们愿意有人来放大炮的。但是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苏主席也讲说不会没有看到天边的彩虹，我觉得在讲什么，是不是
指的是竞选？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不是他来的行的目的就是不是跟美国表个态，就是说很可能我在跟苏主席将来在跟蔡英文两个在竞选的时候呢，苏主席是美国可以信任的一方，那蔡英文好像在台湾还在强调那个老的那口号完全没有变，是不是他在想要创造两个人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值得观察，而且以这些政治人物他的算计来讲，我觉得很可能这2016年的大选前哦，这美国的前哨战就看到了。我想如果猜得不错的话，不久的将来马上看到蔡英文又要来跑到美国一次了。所以我想这就是政治人物，所以我有的时候政治人物讲话你也就听听啦，但是起码有个现象就是说民进党还是蛮正式的把两岸政策正式提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非常谢谢赵惠普先生，也请教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刚前面我也听到了一段苏贞昌在这个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一段有关于台湾前途的讲话，看来还是坚持这个台湾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这样的一个立场啊。那么除了请您观察这次苏贞昌访美之行之外呢，我也想请教您有关于苏贞昌访美之后北京方面一些言论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国台办发言人杨毅他是说两岸关系发展的底线就是不能够搞台独，不过昨天海峡论坛登场之后，我们听到了有关于北京新的对台第二把手中共政协主席俞正声，他对台独人士发出了好像是新的新战喊话哦。他说曾经支持过追随过或者从事过台独的人，只要他们有改善跟发展两岸关系的意愿呢，中国大陆都欢迎他们到大陆来走走看看，里面并没有坚持他们过去经常说的必须放弃台独的这样一个立场。您认为这是不是北京一种策略的变化？林建发教授，
其实他这个策略已经行之多年了，他就是要做绿营内部的这个分化，
是
把这个分出所谓的深绿跟浅绿啊，这样然后造成内部的这个矛盾了。那当然对台湾这边绿营也很清楚，所以大家也知道说就叫我，可是我相信 最重要的还是台湾的一些基本价值，包括你整个民主的程序，还有追求民主的理念，追求国家主权独立这样一种意志哈。我想绿营内部还是会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声音、不同意见，还有不同的政治利益。但是我想在这些共通的基础上哈，我想大家是不至于会分裂，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就第二个话题请教我们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我想紧接着再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从这个余正生他今天发他之前这几天发出的这个呼吁来看呢，其实大家也您刚刚也分析了，大家也很关注，就是说是不是北京已经做好了这个2016年有可能台湾再次政党轮替的准备，还是说他们一贯的就是不会押宝在同一个政党上？那么另外就是这个苏主席到美国去，刚刚这个赵慧普先生也说了，预测可能蔡前主席又会到美国去啊。就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其实民进党需要一个让两边就是美国跟中国都放心的中国政策，同时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也试图在拉拢民进党，您的看法？
是，我想很多的政策它绝对不是白纸黑字，它是需要透过沟通的。所以透过这种沟通，我想苏主席也好，或者未来可能任何的这个台湾这个绿营领导人去美国，也会同样的碰到问题，就是发现哎对方的反应会可能会有不一样，所以他会做某种的这微调。那对方在经过我们的解说以后，也会有一些第一手的感受。我想这是互动的，所以我想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民主发展是健康的啊。但至于说北京这个做法，他过去以来发现说用这种软性的做法是比较符合台湾味的，台湾是比较能接受的。所以想过去以来确实是两岸的关系是有很大的进展，但是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一个 dilemma， 也就是说他给那么多开始给蜜糖给甜言蜜语，那以后台湾如果不能接受他作为他一部分的时候，那他是不是要转向？一旦转向以后，他过去的付出全部都乌有了。其实你可以看到香港的例子，香港都已经97都回归，可是你看现在香港反中的情绪多强啊！接下来香港还要争取这个普选，那北京能不能容忍，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所以这一种再多的这个蜜糖，最终还是在于你对对方的尊重啊。譬如说对台湾是不是有真正的尊重，台湾的政治生活方式有没有真正的尊重，台湾过去以来都是就有一个这个主权独立的事实，但是北京如果不愿意去面对的话，最后他还是所谓的深水区实是他自己制造的，并不是台湾。那台湾还是有他一定的实力以及他的战略位置，台湾的问题已经不是两岸问题而已，是国际问题，也不是北京单方面说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关系。所以我想北京如果不改变他去面对现实，去尊重对方，尊重台湾的话，到后来可能就是所谓的篮子打水一水一水这个一场空了。我想这个是北京最后可能面对的问题。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赵慧普先生另外一个事件，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旧金山最历史最悠久的这个侨社，那么之前传出这个把中华民国的国旗给撤下来那么这让我们想到，就是说虽然可能北京目前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呢，就是试图用比较软性的，刚刚像严教授刚刚所提到的，或者是说比较这个民间的这个工作，但是不是从这个民间来看，就是其实要从这个民间一般人民的心目中，就是瓦解这个对于两岸的这个壁垒分明的这种就是彼此都不相让的这种界限，那么然后再逐步的化解这个瓦解对于中华民国的认同，不知道您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或者是类似的看法
啊？是，谢谢博弈啊。那我想就是说讲到海外，因为我毕竟在海外待了快30年啊。听说这次因为习主席在北京有在讲，在吴锡会的时候他就讲，就是说希望两岸可以不必花费无谓的精神在这些外交事务上，所以我觉得很可能说不定这是他这个旧金山总领事个人的一种作为因为什么，听说这位总领事以前呢是在墨尔本，在这个 Australia 他也是在那边做，也是类似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中国在北美洲好像还没有大量的在做这个事，说明这是他个人的一种行为，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说你知道，因为要改变一个人的这个整个的感觉不太容易啦，很可能这他老一辈的外交官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种建树，那希望这个是一个个别的事情，但是这可以凸显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就是说我们海外的一些华侨，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你从这个清朝开始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海外的华人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民主化一直都有很强烈的一种支持跟督促的一种贡献的力量。那么事实上在我个人来觉得啊，就是说以中国现在快速的变化，以及台湾呢现在不得不去面对两岸必须要有某种程度沟通的时候，其实海外的华人这些华侨还可以占更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在就是当国外的力量希望你要完全接受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侨啊，因为在这边生存过，了解到两岸的文化的不同跟国外的制度的不同呢，有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融合性的这种建议的时候，事实上还可以帮助中国度过很多重要的观点。我希望两岸的领导人能够真的去好好的去听听海外的华侨，因为为什么不要把华侨就有的时候两岸就是有一些什么亲两岸这个使馆的一些侨团，他只要一呼之俱来挥之俱去，我觉得这种是侮辱华侨的一种行为，尤其是如果说你还可能去正视他，就是说所谓的中华会馆哈，它有它的历史，它其实它的传承下来就一路从清朝开始传下来，他们都是坚决反共的，这个不要错了。但是这中间为什么会造成今天有这么多大家有不同的见解呢？就是因为呢，第一个呢，从李登辉总统时代的时候，他就开始就讲究说两岸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这时候就已经伤害到很多海外华侨的心，尤其是这些坚决反共的人。因为就像刚刚中国大陆有另外一位熊先生，上海的熊先生，他说：“嘿，中华民国宪法还包括大陆。”当然，还是有些某些人有这些理想性或幻想哈，但是真正很严重啊，就是从2000年开始，当陈水扁总统当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华侨跟台侨分开来。这时候非常多，你可以看到将近超过一半以上的以前支持中华民国的侨团完全跟他划分界限。然后呢，在尤其是这个台湾驻外的一些官员，为了奉迎这个上面呢，就百般欺压蓝营，所以变成很奇怪的现象，因为绿营是根本都不拿中华民国国旗的，不管你今天再怎么讲说什么一中架构，绿营的人根本不承认这个中华民国，这是很多人不争的事实。那蓝营的支持的人都被你挤光了，所以现在看得到这个海外，在尤其在北美洲这些侨社的很多那种大的传统性的这种活动的时候，就越来越看不到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了。当然在以一个美国人的立场，就像我个人本人在美国，我是美国公民的身份哈。我们这个中华会馆其实很多都是美国的这个非盈利组织，叫 non-profit organization。其实呢，他们是原则上你要原则上来讲的话，他是不可以接受外国政府的资助的。所以这个要听清楚啊，如果他被抓到的话，他会被取消这个资格的。所以两岸政府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以我的讲法，我其实我还可以做个小建议，就是说。孙中山先生推翻了满清，这是历史上谁都不能抹杀的一个事件。所以你如果在中华会馆里面挂上孙中山先生的照片，然后呢上面有个青天白日，那时候是用青天白日的一个小小的徽，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谁都不能抹杀。事实上呢，国父也因为要推翻满清，他参加了红门的组织。如果说你了解侨社的话，所有的这些传统侨社都是我们的中国传统的这个堂会。所以这个是他们内部的，其实撤旗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他们内部没有处分？为什么？因为孙中山不是光是一个国父，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堂口里面的一个兄弟，一个大佬，你怎么可以这样欺师灭祖，对不对？但至于挂国旗，不管是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或者是五星旗，这个叫做政治事件。所以历史事件是不可以抹杀，但政治事件是可以修正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今天有这个机会，我要呼吁一下，就是说，请尊重一下华侨。为什么？不要把华侨当成你们在海外斗争的一个工具。哦，那海外的华侨对未来的20年中国的 不管是中国和两岸的一种进展，其实还会有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要不然你也不会那么多人一天到晚跑到华盛顿来，对不对？好，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对于这个问题深入的分析。我们接下来赶快来接听电话。
好的，我们再马上就看一下有没有听众电话打进来哦。我们先请在台湾的台中的姚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讲。
我是台中的姚先生，照例向大家问候。我简单的说三点：第一点，不忘本、不落伍、不悲观。在这种原则之下，我是讲一国两岸要三面玲珑要。人民要有四项作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谢谢台中的姚先生。再接一位河北的吴先生，河北的吴先生请说。河北的吴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
我刚才那个苏贞昌说的台独思想，
请讲吴先生。
台独思想，他别忘了中国，他说台湾的独立主权国家，你想想中国十三亿人口，人民都可同意吗？啊，
好的，谢谢河北吴先生。您的来电，您的讯号有点断断续续的，如果您还有进一步想发表的，也请您重新打回来。北京的李先生，请说。
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华会馆换这个五星红旗，就是体现了就是习主席提出这个中国梦以后，全球华人对我们这个习主席的认同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嘛。这个中华民国早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产物，已经是过去了，就是我们要还是要那个向前看吧。另外我觉得这个孙中山这个怎么说呢，推翻满清完全是个历史的错误，它导致了后面的军阀混战，孙中山完全就是个日本特务，所以我觉得孙中山历史上没有任何职位。
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台中的刘先生是下一位，刘先生请讲。
这个中国在高压政策上，在茉莉花革命是在中国掀起茉莉花革命是必然的啊，台湾也有很多民怨，所以这两国都要面对相同的问题。那我对苏主席的有两个地方提出质疑。我想国共在现在可以交流，是自国共内战之后开启交流的一面，并不是政党之间的交流的利益。而苏主席这次自美国，更是争取美国支持，这才是为了政党的利益。而刚才有一位北京的李先生，我想他不可以否定国父对我们的贡献。如果没有国父，那现在我依然是满清执政。是一个腐败的政府，会让外国人来欺负我们，这是国父不可抹灭的事实。
好的，非常谢谢台中的刘先生。下一位是江苏的苏先生，苏先生您好，请讲。
好的。我讲过就是李登辉是他是日本人，他为什么他的哥哥，他是在日本国政，在日本那个国政的。他是台独人，他是我就说他真的台湾人，他爱国的，他是统一的。他这个现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党，就是为什么三个党，民进党跟这个三个党为把中国强大起来，为什么就是这个三个党就给外国人不给那外国人欺负？
好的，非常谢谢江苏的苏先生的来电，也是一样，背景音有点大，而且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紧凑，抓紧时间接听台中林先生您的电话。台中林先生，请讲。
我是台中的林先生。哎，请问，哎，之前那个，那刚才教授讲的蛮不错的，他讲说，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包容，他容不下一己。今天假设民进党他今天要去中国参选请问有那个制度吗？没有嘛。因为，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那个有，就是站稳自己的脚步，以民主、自由、人权的脚步去跟中国谈什么未来的，反正谈什么，只要中国只要民主要自由我们就会
好的，非常谢谢。 台中的林先生。刚才我们接的这一轮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当然除了针对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第三个话题都有发表意见之外，也跟针对广泛的两岸关系发表他们的看法。不过我想抓我们第三个话题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因为您还没有机会回应哦。就这个中华会馆、旧金山中华会馆撤旗的事件，刚才赵慧普先生已经讲了一些了，那我想请您从台北的角度来看哦，就是有人说这只是海外侨界角力的一个冰山一角，对马英九的外交休兵也是一样的一个警讯，甚至说可以讨论到他的这个外交休兵在海外的一些盲点跟死角。我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我想听听看严建发教授。
哎，是也许我这样的说法对于这个美国侨界啊不一定是公平的啊、但我想美国侨界分两种，一个就是一般的侨民，另外就是所谓的这些领导阶层。我认为领导阶层如果没有涉及到这利益，我是不大相信啊。那在这个领导阶层多数还是所谓的趋炎附势，因为中国这个生意机会多嘛，所以会往那边摆，这很正常。实际上包括学界很可能都有很多的机会在中国，所以我认为这一次这样一个投票20-21啊，这绝对不是偶然，这可能是长期的这个角力，只是这次把它台面化。因为实际上在不管在旧金山或在其他地方，我们看到每次中华民国国庆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其实这些华人两边都跑啊，两边都跑。那所以这个是很正常。但是我认为说，这些在领导阶层如果都没有涉及到利益，坦白说，对于我来讲，我是无法去理解跟相信的。所以我认为就这一点来讲，确实对马英九总统是一个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警讯。也就是说，过去以来这样一个发展，外交休兵实际上并是使整个所谓大家就是台湾内部对于中华民国的认同可能反而出现了动摇，而他这样一个所谓的领导权，这个 leadership 已经受到这个侵蚀了，我想这是一个危机了。所以当不管他是要用国跟国的关系、非国跟国的关系或者一国两府的关系，再怎么说你要想赢得这个所谓的中国的主导权，那你必须要某种程度要硬起来。可是我看目前马总统所主政的这样的，不管在理论上在实践作为上都软趴趴的，我想在未来很难跟北京能够一较高低，所以我看这方面是非常悲观的。
好的，华盛顿现场的赵慧普先生回应一下。
是那个，当然我是海外的华侨啦，我其实在侨界可能严教授讲的什么叫做领导阶层我就听不懂，为什么华侨就是华侨。当然有些人就搞很多会，一人会两人会都有，那反正吃饭的时候都是会长来，你反正台湾来的人也搞不清楚谁是谁。但是事实上呢，要跟大家讲一下，在美国毕竟有很多在美国主流社会混得不错的人，他们已经很厌恶这种被两岸当成工具的这种角力，所以有很多那种大型的文化活动，他们根本就是在宣扬中华文化的时候呢，他们根本都不会跟两岸有那么深的接触。我觉得这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华侨在美国根深蒂固表现出来的实力。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身为华侨，有的时候像这个跟两岸着陆太深了，会害到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因为在毕竟你是在美国的国家，那有些人的身份我都觉得他们自己都有点这种分裂，到底你是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美国住呢，那你为什么又拿美国公民，我就搞不懂。然后在那边搞很多事情，搞得大家很敏感。然后呢，因为尤其因为台湾的那个两党交替以后呢，造成很多侨界的分裂。到后来我们侨界就连唱个什么歌，我们大家都摒弃两岸的那个这个使馆。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侨界大家都是朋友，我们为什么要被你们操纵？所以这是一个不要忽视我们的力量。事实上我们这些华侨对真正美国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情形有很大的贡献啊。所以不要，没有人是领导，因为这些领导就是自己几个人而已。但真正能够有在美国主流能够造成很深的影响呢，是真正打入美国主流的那些人，我想要提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的，谢谢赵慧普先生。我们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听众观众也非常多，我再抓紧时间接几通电话呢，再留简短的时间给两位，针对我们今天上下半场和一二三的话题呢，整个下事件一连串来看哦，给我们两岸的定位跟角力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来接电话，台北的黄先生，请抓紧时间。黄先生您好。
好。 那个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品质哈、哦，啊，习近平哦非常的了解，
嗯、
啊，两党真的要去接近他，是什么目的？那个习近平也非常的了解，争那个没有用啊，自己的品质先改善才有用啊。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河北杨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好，试看下一位大陆的听众，山东的毕先生，请讲。
哎，主持人你好，来宾好。那个吴伯雄不和那个习主席进谈判了吗？
嗯。
你说那个马英九总统，我估计不可能和那个习近平谈嘛，机遇太小了，谈统一更遥遥无期，也可以这么说。
嗯、好的，山东的毕先生认为马习会可能性不大。好，下一位是台北的李先生，台北李先生请讲。
大家好。
您好。
这个多少年来是中华民国台湾共和国，
嗯，
这个哈、啊、这个再搞下去的话还是都不成的，台湾跟中国大陆那必定是，那是绝对是被统一的啦，你扯了扯去都没有用啦、
嗯、
那只有搞了一船散渣啦，台湾能够干什么？没有办法干什么啦。
好，谢谢台北的李先生，我们明白您的观念。我们现在还有桃园的陈先生，还有台北的陈先生，很抱歉没有办法时间接听您的电话了。我想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各做30秒总结，来谈谈两岸的定位与角力。赵慧普先生，
好，那是那个两岸的定位，就像大家想的啊，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观点不同，就但是就是说，两岸如果能够真够，就是说为中华民族能够有一些突破，那是要有大思维。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说。好像看到北京最近常常提到这个以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我觉得这就是很好。那么就希望就是说台湾不同意见啊，比如说这个严教授，那么就是你可以听到这样子，就是说跳出这个文字的游戏，然后呢，真正就是说希望老百姓能够呢，因为这两岸的相合而得到很多正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都是假的。
好的，谢谢赵慧普先生。最后的30秒，严建发严教授。
我想，中华民族它可以是一个民族概念哦，但是不一定是一个国家概念哦。我想这个从美国从英国独立出去，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这个事实哈、哦。所以我想刚才赵先生我蛮同意，就是说台湾蓝绿不要把华侨当作工具用，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希望说华侨不要把台湾当作另外一种工具，作为一种统独的选项，因为。实际上如果在美国应该是坚持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就好了，而不要逼台湾一定要走向统一这条路上，我想这样能才能得到台湾人真正的这个尊重。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分析与探讨。那么有很多的新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今天
是的
打电话进来，我们很遗憾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但是也希望您每个星期都能够准时锁定海峡论坛，积极打电话进来，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接到您的电话的。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董事会主席赵慧普先生，以及台北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的，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还为您介绍海峡论坛下个星期的讨论话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